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A strain mate is an overstaffed mass. This series aims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why the boom is so boring.
客户买了他们的产品，买了他们的服务，究竟用在谁身上，怎么用，他们作为乙方是干涉不了的。通过阅读小说，我们可以记录、查证、推测、细究、判断和观察这个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读报。今天开始之前先讲一下接下来的一些内容上的调整，长期和短期的都有。一个长期的调整是以后数字媒体互联网研究这一大块领域会固定下来作为常规内容，有相对比较新的报道和专题也会拿出来讲。如果没有什么报刊的文章啊，或是没有什么特别想讲的这个专题，我会讲一些有关的学术论文，这个完全是出于我的个人原因，因为它刚好是我未来的研究方向。然后还有一个短期调整是，前段时间打扫和整理了一下阅读列表，因为我每次做节目之前，觉得还可以的文章就会添加到阅读列表里面，但是最后拿到节目里面的文章其实就那么几篇嘛，久而久之就积累了很多没有放到节目里，但其实也不错的这种遗珠。可能接下来的两三期、三五期会把这些遗珠拿出来跟大家讲讲，在时效性上就会有一些不同步。当然我觉得深度报道和长报道的优势就在于它并不是那么拘泥于一时的热度啊，就算过了一段时间再看也还是很长见识。这期呢刚好作为一个打样，会有一篇来自纽约客的非常长的特稿，正好就是讲数字监控的，还有一篇来自 Wire 的影评，影评这里是打引号的，最后还有一个阅读的书目上面的推荐。首先是来自纽约客4月25号刊次，这个已经稍微有一点点久哈。杂志标题为 Spike Country， 官网推送于4月18号，标题为 How Democracy Spy on Their Citizens。非常非常长的一篇，长度上肯定是属于特稿这个列队里面了。然后这个也有一些先遣新闻，我先介绍一下基本情况。首先这个文章的主角 MSO Group 是一家以色列的科技公司，成立于2010年，他们最成功的成功是打引号的，他们最成功的产品是一款叫做 Pegasus 飞马的软件，是一款间谍软件。最早在2016年的时候 Pegasus 的存在就被披露出来，那个时候它还比较的有迹可循，用户会在自己的手机上收到钓鱼短信，点开链接的话手机就会被劫持，这个是相对比较早期的版本。后来技术升级了，文章中提到是 WhatsApp 安全团队的一位工程师发现的这个异常，最早他是在深夜收到了一个异常提示，后来伦敦的 Facebook 的团队检查了代码之后发现这是一套非常复杂又精密的代码，正在攻击他们基础设施中的漏洞，他们甚至可以看到数据正在从用户的手机里面被复制走。当时的 Facebook 安全主管决定暂时不推出服务器端的修复，也先不通知执法部门，因为担心会打草惊蛇。WhatsApp 的工程师呢，先是追踪到了一些 MSO 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确认大概有1400名的用户是被攻击的目标，然后组成了一个30人的工程师团队，24小时轮班，对恶意代码做逆向工程。这里有一位工程师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虽然他知道这些代码是恶意的，是在攻击这个漏洞，但他还感叹到 Man, that's a very complicated thing they built.确实是这样，2019年之后的版本链接都不需要了，钓鱼链接已经不是必要的步骤了。 Pegasus 会利用 WhatsApp、iMessage 这些即时通讯软件的系统漏洞迅速建立根权线，完全控制被感染的设备。 这一切用户是不需要做任何操作的。目前这款软件已经被以色列认定为信息武器，必须要经过以色列的政府同意才能够购买、安装和这个运行。但是在2020年的7月，英国首相鲍里斯他的办公室的设备还是被发现感染了 Pegasus。 吊诡的地方是，英国的情报部门并没有找到究竟是什么设备被感染，或者他真的要查清楚也很难查，但这个也足以证明了 Pegasus 正在被用于非常高级别的国家首脑身上，这里还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伊拉克总统、南非总统、埃及总理、巴基斯坦总理、摩洛哥首相等等等等，至少14位国家首脑级的人物。这个14人名单是来自美国Washington Post、 英国 Guardian 等17家媒体的联合调查。这个调查发现的受害者规模大概在5万人左右，除了高级政府官员，还有一些像记者啊，然后社会运动家啊，甚至是律师等等等等，足以想见这个规模之大，被波及到的国家、地区和公司平台数量之多。所以这就导致这篇文章非常的复杂，然后我看的时候也一知半解，因为有一些关于网络安全的东西我是完全不了解的。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是商业本身，就是赛博监控作为一门生意。文章里有一个细节我印象非常深啊，是这篇报道记者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采访过 MSO 创始人之一，他叫 Julio。 创始人的立场就是很经典的，技术是中立的啊，他说MSO 公司完全配合以色列政府，该怎么合规就怎么合规，然后他们也是乙方，客户买了他们的产品，买了他们的服务，究竟用在谁身上，怎么用，他们作为乙方是干涉不了的，然后也不会去介入，就是不会去介入用户的使用，也不会去碰他们拿到的数据。作为公司创始人的立场就觉得哎，很委屈啦。但他提到一个观点是说，相比于 MSO 究竟做了什么，这个行业整体的竞争要可怕的多得多。就算明天 MSO 倒闭了，他的竞争对手会立刻补上这个缺口，做的事情都还是一样的。可能有些人要说啊，这不就是资本的力量，资本为了挣钱什么都做得出来。这个说法其实只对了一半，或者说只对了30%。2019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就报道过赛博雇佣兵，也叫 Surveillance for Hire。 在那个时候，这个行业就已经价值120亿美元，并且是日益在增长。相当多的赛博雇佣兵公司就来自以色列，他们的客户大部分都是政府主体，比如 MSO， 他的大客户就是沙特阿拉伯和墨西哥。去年年底，2021年12月的时候， Meta调查过在他自己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这两个平台上能查到的就有至少7家赛博雇佣兵公司。他的这个报告里面还解释了产业链的大概分工是分成3个部分。第一步是侦查，是收集各种网络上面的数据，为他们的客户提供分析。这些数据可以来自社交媒体，也可以来自比如维基百科等各种开源的地址。第二步是参与，确定目标之后会有针对性的发送一些钓鱼链接啊，或是文件啊，或者是像 Pegasus 进化了之后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实际的操作，但是核心是真正能够 access 到目标用户的移动设备，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最后一步才是提取。 Meta 的报告里面是用 exploitation 这个词，但实际上它指的就是获得目标设备上面的各种数据，从文件啊、密码啊、聊天记录啊，再到 GPS 的地理定位等等。这篇报告 Meta 发在他们的公司网站上面了，有一个完整版的，我会贴一下链接在 show note 里面。一个稍微比较令人振奋的消息是，2019年之后，越来越多的科技巨头公司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像 Meta 就在这份报告里面也呼吁对赛博雇佣兵的打击跟制裁。普通互联网用户其实不太需要担心 Pegasus 这种武器级别的软件， 微软啊、苹果啊、Google 啊这些大公司也都开始建立团队，不管是技术团队还是法务团队啊，用来应付 MSO 或是类似的这种雇佣兵公司。比如现在 MSO 已经不能正常的购买 Windows 的服务、亚马逊的云服务等等一系列他们开展自身业务所需要的基础产品，他们已经不能正常的买到了、因为美国商务部也开始制裁 MSO 公司。刚刚提到了这些大的科技巨头 也在和美国司法部一起对 MSO 提起诉讼，所以不用太悲观，我们还是看到事情有在 move on， 然后有在往好的方向。这篇文章我是推荐去看的，但它的阅读难度有点高，就它不是一个写的特别好特别readable 的文章，但是确实很长见识，你能看到这样一个非常新但又非常真实的产业在慢慢慢慢形成越来越大的体量，我觉得还是相当值得关注的。最后我想补充一点，这确实是一篇很大的文章，它所涉及到的对象是公司、是国家、政府等等这些很大的主体。就像前面说的，普通网民其实不太需要担心这种武器级别的软件，所以这篇文章是完全意义上的在展示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甚至我想对于很多纽约客本身的读者群，也就是美国的本土读者而言，这也是一种外面的世界。接下来再把数字媒体互联网确定为常规内容之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庞大的宏观的话题和内容。因为虽然数字化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但如果想要把它当做一个对象去观看，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庞然大物。我是觉得把每一个侧面都和日常生活强行扯上联系，强行和眼前的当下去做一个强关联，会有一点像中学生做阅读理解题或者是写作文、很勉强费劲巴拉的要去找一个说法、去反映了作者什么样的创作意图啊，然后给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带来怎么样的帮助跟启示啊。不是这样的。比如说 Pegasus 光是它的存在本身就已经令人毛骨悚然了，它光是被发明到这个世界上就已经给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蒙上一层阴影了，我们无法确定的是那个阴影面积到底有多大。越是庞然大物的对象，越是要拉开一点距离，越是要离得远一点才能看得更全，只有离得远了才能慢慢的看清楚那个阴影的面积，那个覆盖面究竟去到什么程度。所以所有的庞然大物看似离得很远，但我想看的就是从一个比较远的视角去观察他们这种存在的本身。第二篇稍微轻松一点，没有那么的沉重，是来自 Wire 的一个系列专题。 Wire 最近开了一个专题叫做 Why We Hate Streaming， 刚开始发没多久，现在大概发了可能三篇的样子吧。这个专题的策划是这样的， Streaming is an overstaffed mess. The series aims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why the boom is so boring.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流媒体已成大事的时间节点上来重新审视它。今天我要讲的这篇是一个评论，是讲电影或者是讲看电影的。他在开头就讲了一个特别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说法，其实整个开头他都是表明立场嘛，都是先把这个作者的立场摆出来。其中有一个点是作者认为只有在电影院看电影才叫看电影，但他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说 If you stay home, there's no way you saw a movie. What you did, and thi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was watch it.中文里面都是用看嘛，我们在中文里面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电影还是看电脑都只有看这一个字，可能有所区分的是收看和观看，但收看这个词可能也只是适用于数字电视或智能盒子出现之前电视台直播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你没得选， 电视台放什么你收到什么你就看什么，所以收看这个词更多的是用在那个时候。但是在英文里面这是有很多个表述的，我查了一下剑桥词典，同样都是看，这两个词语的解释确实有所不同。一个是 to be conscious of what is around you by using your eyes， 另一个是 to look at something for a period of time， especially something that is changing or moving。 大家可以猜一下各自对应的是哪个词。 be conscious of what is around you by using your eyes 对应的是 see，一种有意识的用视觉去感受周遭，而 watch 不太带有这个色彩。所以这个文章的后半段作者是延伸了这个论述，强调的是 see 关于整体而不是关于片段，它必须是一个完整性更高完成度更高的东西。比如说他是这样写的， I watch some of the expanse but I have seen Battlestar Galactica。当然这个话有点偏差，就是苍穹浩瀚理论上是完结了，可能他自己没看完而已。 To have seen something, in other words, is to have apprehended the whole of it, to have appreciated its entire shape。 其实这个说法换成中文之后反而会更好理解。我们现在说看电视剧，一个 更常用的说法是追剧，因为它是一集一集出的，你几乎不会说追电影，因为我们默认电影就是一部一部的，然后一部片子一部电影它的任务就是在一两个小时里面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你哪怕是系列电影，哪怕你要拍个五六七八部，但每一部应该都要能独自成立，每一部都应该是单独拎出来依然是完整的。所以沙丘啊，维伦纽瓦啊，就 I'm watching you。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回去看这篇的标题 Nobody knows how to watch movies anymore， 这很有深意。这篇评论作者的立场其实并不是去批评当代的观影习惯，或者说当代的这个内容爆炸信息爆炸，他基本上就接受了，你知道吗？他就觉得木已成舟了，那现在我们就是得在家看电影 watch movies。 但 watch 也有 watch 的基本法，就是要动一些脑筋来营造一些更贴近 see 的观影氛围。这个作者他还是花了点钱的，就是他给自己买了大电视，然后还买了那种沙发，就已经相当破费了。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不用花钱也可以实现的小脑筋，比如你可以去找，尽量去找最高清版本的这个资源，然后关灯拉窗帘，创造一个黑暗的环境，下载下来不要在线看，以免这个网络不稳定突然一下碰到卡顿，然后不要开弹幕，也尽量不要看手机等等等等。其实在电影院你还是会忍不住看手机的，但是你显然在家里拿着一个电脑或是拿着开一个投影一下子把手机抓过来的那个概率还是会大于你在电影院里面。这些小脑筋都会有助于你创造一个相对完整的相对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尽可能的去贴近你在电影院里面所做的相对沉浸的进入，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去看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虽然在家里面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会引起分神的事情，但是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最后一段是这样说，我觉得说得特别好。 We finish asking too much for ourselves of our lives and busy schedules to commit to a filmAnd so we forget the rewards of getting to an actual end. In truth, it requires no effort at all. Seeing is the easiest things we do. All it takes is staring and losing ourselves, letting go. 看并不是一个多难的事情，看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事情，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把自己投入进去，让自己的眼神被画面、被动作、被音乐、被整个故事情节带着走，仅此而已，不需要背负太多的包袱，仅仅把自己丢进去就好了。这个系列的专题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希望它能尽快的完整的跟下去，因为它还发了两篇，一个是关于 reality show 的，还有一篇是关于应该是电影里面的种族问题，我还没有仔细看，如果下次还有好的话我们会继续把这个专题更完。好，最后一个是书目推荐，是我最近在慢慢翻的一本书，它名字叫做想看再看， 看过，是一本科幻短篇小说集。这个书有一点像是项目总结，是一个美国的小说家 Brian Hart 来召集和制作的。Brian Hart 他自己除了是小说家之外，他可能前几年刚好生了小朋友，有一个儿子。然后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他就买了一个监控摄像头用来看小孩的睡眠情况，这个其实很常见了，现在很多家庭都会有。当时 Brian Hart 的邻居也是一位小说家，就问你儿子知道他自己在被监控吗？这个问题就知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才六个月大嘛。但这个问题像一支箭一样击穿了 Brian Hart 的大脑。我很理解啊，其实倒不是因为我自己，而是因为我有想过类似的问题，是我关注的一些博主陆陆续续都结婚生小孩了，难免会开始晒娃，然后有一些会给小朋友打扮一下，穿个母子装母女装等等等等。可能是因为基因比较好吧，所以很多小朋友长得也确实是真的很可爱。但偶尔我会心头一紧，这些孩子们在被拍照的时候，他们可能慢慢的会对拍照对镜头有所概念，知道这个镜头一打开或者手机一举起来啊，你要做点动作啊，然后要摆个表情啊，这那的。但是他们真的知道自己正在被千千万万的网友观看吗？就网友们还会评论他们啊，很可爱很漂亮，然后转发然后互动，甚至成为广告商的一个目标标的之一。这些他们起码在被拍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吧。那等到他们长得足够大会上网的时候，老实说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要不了多久的，就是触网的年龄只会越来越小。等到那个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在婴儿车里面，然后在婴儿床上面爬来爬去的照片出现在爸妈的社交网络上，几千几百万的网友看过，我很难想象，我也完全无法代入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和感受。其实当然是有点操别人的闲心的意思啦，但我是真的会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小时候被父母要求在亲戚面前表演节目都会一脸的不情愿，但是会有不情愿的情绪其实是说明你已经有个人意识了，然后知道什么是自己想做的，什么是自己不想做的。你可能没有那个实力和条件去拒绝，是说哦我不想表演，或者说我不愿意在那么多亲戚面前表演，你未必那个时候能做出这样的行动，可是你心里知道这会给你带来不好的感受，然后你会记得那个不好的感受，并且在未来很多时候会想起他。但是这些几个月的孩子婴儿是完全没有这个意识的，他们是毫无防备的，他们也没有概念什么叫做被观看，而且是被那么多的陌生人所观看。所以我时不时会想这个问题，我会想出生在一个社交媒体时代，然后甚至投胎到某个博主的家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但是也很难想明白这个问题，稍微有点跑题啊。这个书其实就是 Brian Hart 从这么一个小事儿所想起来的要去做的项目，但它本身是没有任何话题限制，或者说没有任何的具体对象的限制的。它恰恰是希望所有的小说创作者去延伸监控的意涵，所以32篇短篇大大小小长长短短都有，然后涉及的话题跟视角跟切角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中还有获得过星云奖的作者张冉的作品《以太》，还有《西部世界》第一季的编剧之一，同时也是美国华裔科幻作家 Charles 于尤昭凯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短片。这30多个故事的共同点就是都很生猛，而且个别因为既超前又真实，是会导致一些看了之后让人头皮发麻的感受。比如说有一篇我刚看完，叫做《我们的新邻居》，他是以一个怀孕妻子的角度出发，然后去讲他是如何看到自己的丈夫疯狂的沉迷于邻里联防行动。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大概是房产的价值建立在这个社区的生育评分上，然后分高了你这个房子的房价就高一点，分低了房价就往下跌。所以邻里联防是一个号召大家行动起来维护我们社区房价的这么的一个行动。 评分的项目呢非常多，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就导致这个丈夫非常痴迷于监控邻居们都干了些什么，有没有锁车门，然后有没有花花草草，有没有放错地方，然后猫猫狗狗有没有牵绳，有没有牵起来，这那各种小细节都有。他就非常沉迷于监控不规范行为，然后留下证据来举报他们，然后企图用那样的方式来消除一切对房价不好的因素。你说这个设定是不是超前？你也不好说是超前了，我觉得也很写实了。最后的这个故事结局我没有太看懂啊，就是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其实有一点细节上面是有一点迷迷糊糊的。如果谁看完这一篇之后可以来一起交流一下。我想推荐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全部都是小说，一篇议论文都没有，什么研究报告啊评论啊这些都没有。这个也是 Brian Hart 有意为之的，除了因为他是小说家，然后因为他的这些同僚啊同行啊也是善于写小说的，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原因，在前言里面他解释了一下，我在这里引用。选择小说的原因不是因为从小说中我们能找到合理的答案或者说权威的答案，好的小说恰恰不会给我们这些，而是因为小说给我们提供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去探究真相。通过阅读小说，我们可以记录、查证、推测、细究、判断和观察这个世界。小说给我们带来了另类的监视技术，通过阅读小说，我们能更清晰、理性地看待眼前的世界，神游异国他乡，认识不一样的人，经历别样的生活。引用结束。我觉得这个题材选择的特别好，就是小说这个题材，尤其是对于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这种本质上非常庞大的话题。你现在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研究，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论文研究报告等等等等，也有很多的专家现在会出来呼吁，会来分享他们的见解，而且讲的都很有道理。但是你诚实的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和专家或是学者那样对一个如此庞大的话题有基础的认识和意识和重视。但是小说它通过虚构一个情境，虚构一个环境，一个人物触及的事情是很真实的，就虽然它的内容是虚构，但它的叫什么，它的意图和它想要去触碰到的话题是很真实的，所以能够达到一个可信度很高、冲击力很大的效果。而且在这本书上还有一个很妙的地方是，我们作为读者去翻开这本书的时候，阅读其中的故事的时候，这个行动又会让我们的视角构成另一重的这个上帝视角，就它成为另一重意义上的监控。故事里面的人，故事里面的人物在彼此观看，然后在故事外面，这本书外面是我们作为读者在窥视里面的人物，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观看。所以它整个内外是高度互文的，它形成了一个通过文字然后通过观看文字这个行动而构成的楚门的世界真人秀，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妙的一个体验。另外就是它虽然有点厚啊，但是每一篇都很短，长长短短都有，非常适合你就带在身上地铁里面看。作为小说它进入的非常快，它又不像那种大部头长篇小说一样，你可能不太好找一个节点停下来。短篇小说每一篇的篇幅是有限的，可以很快的进入那个情境当中，所以就非常适合在地铁上面观看，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说第一篇文章讲这个赛博雇佣兵的文章还是在讲一些跟我们日常生活比较远的事物，那这本小说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在用天马行空的方式去展开一个生活可能走向的方向，一个我们具体的日常的生活可能会变成的样子，一定程度上是对一个庞大话题的更落地的补充。虽然是想象，但是它同时又很写实。未来可能会讲很多研究或者是论文或者其他的非虚构的报道，但我已经不知道还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呼吁大家提高对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这个庞大议题的认识。 可能用小说的方式，用故事的方式，把一幅潜在的未来图景真正详实的展开在面前的时候，更加有力，然后更加有效果，比我在这儿叭叭叭说要有效果的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